让我们在组里一同来分享，看到我们所面临虽然前面有挑战，但是你也给我们智慧。我们深信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也会开始来引导将那个负担放在众神儿女的心中，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如何用智慧来带领这些朋友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专顾自己的事，我们更是要把精神时间拿出来去带人信耶稣。求你继续恩待也施恩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刚刚大家所分享的特别是教会的小组跟这些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图表了我刚刚忘记讲了。这个图表大家就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个圣殿这个是第二圣殿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的概念就是外邦人愿做外邦人愿的，圣殿内圣殿是做圣殿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传统教会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圣殿的东西呢，我们就强加在不信主的朋友的当中这个会出现问题了我们是传统教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定是 from Bible 出来的，但是我们把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我们把他们强加在我们的这个体系的里头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难适应的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回到伊甸园？因为伊甸园是上帝对全人类的祝福我们去研究创世纪第二章的伊甸园这个是适应全人类的当然亚当犯罪之前那么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对人类的供应从来也没有减少那么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就强调我们在这几个图表的当中给大家一种概念就会避免到这些困难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该做的事就是 according to Bible 那么在外邦人院呢，我们尽可能的可以做一些适合的活动带领他们信耶稣所以我们的小组呢就把这种观念把它分一分的话就不会那么的 struggle 好像就是大家所讨论的新朋友进教会一来就是主日崇拜也没有地方请他去那么他一来就是要听到，对他们来讲真的也蛮 boring， 除非他愿意要不然是挺困难的这个我们这么多年大家我相信都有经验好，那么我们后面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你们所以也不是我都一直讲最近这几年其实在西方的教会也开始去看到这些的问题这个 Timothy Keller 大家都知道他的书翻成这个中文了特别是讲到有关全球化都市21世纪是全球化都市化的都已经消除了国内宣教跟海外宣教的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其实没有比较少有城市跟农村的区别大家知道为什么呢你说农村的特点就是有田地我们城市没有田但是我跟大家讲，自从网络自从手机开始发展的时候，一个农村人只要能够上网，他照样可以查到我们在城市查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从这个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农村人也并不农村了，坦白跟你讲那他一面耕田，他一面可以上网听唐崇牧师的讲道跟你在城市没什么差别的所以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全球化其实要给我们一种概念我们不应该再去分这个远方宣教跟这个本地的其实是已经globalized 全球的，那么再加上人口集中城市化，所以我们各个教会应该是更看重城市化的宣教事工成为一个宣教的主力。它不像过去第三世界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宣教是要到远方去现在二十一世纪不一样了，城市将人口吸到都会的生活，而教会的责任是将城市的人吸到教会的里头那么所以今天的宣教口号是要向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传福音，最佳的方法就是向你自己的城市，在你的本地本乡作为一个大本营 我说我在写这本书哈，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哈，写这个二十一世纪教会的治理，圣经治理学，啊，我今天又加了一些东西，我突然发现，讲到宣教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宣教都是本地本乡，大家要记得在旧约当中，啊，上帝拣选挪亚啊，开始去传义道造方舟，其实他是对什么？他其实对的还是他本族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人口啊很单纯，而且语言都一样，语言变乱是挪亚洪水之后嘛，对不对啊？这个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语言才变乱，所以啊，当挪亚去向上古的那个时代传啊上帝的义道的时候，其实在文化背景跟语言是一致的，各位啊，其实你从圣经去看的时候，一开始这个传道其实就是本地本乡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啊，道成肉身了、啊，在马太福音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十章他说你先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先向啊犹太人去传，不要到撒玛利亚啊。这个所以你看哈、哦，非常有趣。当我们去好好去研究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并没有去啊让我们去脱离到本地本乡的这个宣教侍奉，完全没有的啊。而且你看挪亚洪水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差派门徒，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为了犹太人信啊这个悔改的问题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发展，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看是齐头并进的哈、啊，有本地本乡的，也有这个像啊外邦人的。其实圣经当中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向外面而抛弃到本地的宣教工作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加强一下啊。所以今天我特别去在我的书里面哈、啊，现在还在写嘛哈、啊，我就特别用了一些的圣经的观点啊。那么在这里面哈、啊，我们要问教会是不是可以啊，也必须为了服侍某一个城啊，那个城可能是一个大都会，也可能是一个大学城，也可能是一个村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概念。上帝既然把我们放在啊这个 Louisville 这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在这里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领土啊，我们去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 Timothy Keller 啊，他的城市宣教运动，他是要挑战社会的偶像啊，特别是文化方面。基督教对于文化的接纳度哈，每一个世纪每一个立场都很多的哈，也有人是接纳融化啊文化，有的是不接纳啊。那么像尼托森弟兄早期在中国啊，就是他对于西方的文化是不接受的哈、啊，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教会对这个立场也会有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特别去讲了，如果教会的立场一开始都是不接受的时候啊。很极端的不接受的时候，那教会的人数一定是越来越少啊，因为你没办法跟他做朋友。很简单，第一个我们已经不去接纳他们了，我们就没办法去跟他做朋友了啊，我们就自己就关门了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技巧的啊，用大众能够明白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要搞得那么严肃啊，太严肃的时候别人也吓到了，对不对啊，我们要用适当的表达。第三个啊，其实刚刚都谈装备信徒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完成使命啊，装备啊。第四个啊，成为一个抗衡文化，同时为大众谋求共同福祉的一个团体，我们去接纳他们啊，但是在社会文化当中有一些不良的，我们教会要提出啊适当的表达啊，那么让他们去明白，我们不是去反对所有的文化啊，而文化当中有很好的嘛，对不对？你像中国文化里面孝敬父母就是符合圣经的嘛，你总不可能全部都反对，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好的啊，我们是要教导这些人的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立场啊，我们不能像灵恩教会一样啊，反正文化全部接纳，所以很极端的灵恩教会。我可以跟大家讲哈，这个那些年轻人很喜欢去，为什么呢？可以戴耳环，可以这边弄一个珠子哈，他们教会都不管的，所以你也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很多灵恩的教会哈，他们现在有一些极大的改变。第一个是舞台灯光啊，这个整个的讲台啊是舞台灯光啊，那么这个会众是一片漆黑啊，所以基本上呢就像明星出场一样啊。很多教会是这样子的哦， 啊，我们湾区这边有一间教会，西方美国人的教会啊，那华人教会跟他们租堂就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些都是啊负面的文化啊。其实教会应该要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不能接受啊。好，那么毕竟我们要带人信耶稣嘛啊，所以也要去引导他的啊，他要有具有渗透性，使非基督徒和慕道友能够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和事工啊。那么这个对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哈，我们福音派教会为什么很难带领那么多人进教会？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以圣经为主，叫神本主义。所以一个朋友来到教会啊，他说：“哎，方牧师啊，我的喉咙不错，我的声音很好。我以前啊，就是我的本科就是这个 opera 声乐的哈。我现在看你们这个诗班缺乏我这号人物，我现在这方面是很不错的，我要参加你的诗班。”那我们传统教会一定跟他说：“你先信耶稣再说嘛，对不对？哈，你不信耶稣，教会不会接纳你上台的嘛。”所以我们是神，以神为主。我告诉大家，灵恩教会不是这样。灵恩教会跟你讲，它是以人为主，叫人本主义。哎呀，你有这个恩赐啊，不错啊，我们教会真需要你啊。然后你跟灵恩教会说哈，他一定要信耶稣哈，才能够上台参加这个诗班啊。灵恩教会跟你讲，他唱着唱着就感动了，所以他会信耶稣的。那大家了解吧？我们今天啊，基督教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图表哈，我们。这课程我没有讲的那么多啊，但是呢，你看在这里啊，灵恩的运动啊，它到了某一个边界的时候，就是世俗化了，它把圣殿世俗化，啊，那么我们是极端圣洁化啊，所以我们是神本主义，他们是人本主义，这两条线呢越插越多，越插越多，越插越多，到最后我们就 shrink 了，我们人越来越少，那他们就是一大群。啊，现在的实际就是这样嘛，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些传统教会，看到他们人很多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现在很多传统教会都跑去学高雄的那个幸福小组，对不对？我说幸福小组有一些是可以用，不是不能用啊，我们不是说完全反对，没有的啊，但是幸福小组有它的 DNA 啊，我上次也讲了啊，这个不是我们传统教会啊都可以学的啊，但是是可以去理解，这个没有问题啊。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 Timothy Keller 给我们的这些的建议哈，我们可以去思考哈。那么第六个，避免不必要的分裂，实践合一的这个见证福音啊。所以教会在当地大家要彼此的同心呐 啊，因为我们教会之间自己就分裂，或是教会跟教会之间本身就不和好的话，那么其实在当地就产生很负面的福音的工作。所以他给我们一些讲到教会的责任啊，要跨越自我为中心和宗派主义的狭隘心态，因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啊，就像美国就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对不对啊？大家心就比较开了哈，那我们教会更要如此，我们要懂得跟不同形态跟传统的教会一起合作，啊，在福音的事工上，大家可以来合作啊。教会也要恢复大公信的态度，接纳不同形态的教会，有的是小组教会，啊，有的是传统教会。那么啊，我们要彼此的在教会的模式上啊，要彼此祝福啊，要保持在教义方面的敏锐跟健康。可能大家对某一方面的教义是有点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我们要敏锐啊。那么我们就尊重别人啊，我们就维持。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可以了哈。众教会要联合配搭，一方面要装备所有的也要装备信徒承接使命。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就是，比如说在River 这个地方啊，有几间不错的教会啊，大家可以做一起合作，做一个大型的侍奉啊。大型的侍奉呢，就。这种也是可以做的哈，就是要合作啊，就像一个大网一样啊，可以把它建立起来。第四个，教会是有机的生命体，是圣灵的工作，但也是有纪律的组织架构啊。所以我们强调，大家在做教会的事工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跟教会提出来，然后教会经过执事会跟牧者同工开会，牧者同工开会授权可以做，那。 啊，总要有人去执行嘛，啊，这个提出的人啊，一定有负担，就可以去执行了啊，可以要就要写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啊，教会来祝福你啊，有需要训练，需要一些预算啊，可以提出来啊，教会可以看怎么去筹划啊。平信徒的领导指信徒要负责参与一些的事工啊，需要有组织能力跟领导技巧啊，还有平信徒的侍奉啊，那么。指的平信徒啊，一般的基督徒积极的把耶稣、把基督徒的典范能力带到你的邻舍，啊，你的邻舍、职场、社群跟家庭啊，这个是 Timothy Keller 啊，他在城市宣教运动的当中，他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哈、啊。好，所以我们就看哈、啊，他讲的中心教会哈、啊，四方面的神学驱动哈、啊，第一个是有纪律的组织架构。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活动很多，可是都是自己有负担爱心去做啊，当然也感谢主大家有这个爱心啊，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教会啊帮助协助的话，其实这个力量是不够大的啊，那么这个教会就容易说东一点西一点，就没有一个统筹啊，这样是不是太完美啊，但是有人做总是感恩了啊。那所以我们不止啊连接人跟神，我们要布道，要崇拜啊，我们要跟人与人之间去连接，要团契啊，那么对外邦人的团契就是可以用活动作为一个主要的啊，那么有机体的生命的完成，这个华人教会我就提出几个比较忽略的啊，就是我们比较啊，因为大家都是传统教会的观念啊，我们比较是少跟这个人跟城市去连接啊，比较少啊，社会慈善的工作或是社会的参与，其实在华人教会啊力道没有像美国教会那么大了哈。啊，当然这个跟教会这个大小有一点关系啊，能力有点关系。第二个就是人与人的连结，就是信仰跟啊工作啊，我们怎么样去参与到社会里头去带领人啊，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华人教会是比较忽略，因为我们哈。华人教会比较是属于内向性的，什么叫内向性？我信主了，我加入教会啊，都是属于圣殿内的侍奉，啊，外面的几乎，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这么久啊，讲句实在话，大家可以算一算，你到今天有没有有多少是不信主的朋友跟你很熟的，啊，有多少？啊，我以我来讲很惭愧哈，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啊。大概我一个手指头啊就算完了，但是以前不是嘛，对不对？以前都是以前不信主说朋友都不信耶稣嘛，哈、啊。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真的分别为圣了啊，呵呵真的是完全分别了哈、啊。不信主的朋友很少了，所以你要去找那些朋友说不信耶稣哈、啊，要凑在一起吃饭还挺不容易的哈 啊, 啊，因为我们就变成我们叫做圣洁化了哈、啊，这个。没有这个太多的能力去参与到不信主的朋友当中带领他们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的啊。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第一个我们讲了教会小规模啊，力量不够，所以我们比较强调一个地区性的教会，大家可以做一些的联合事工。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比较不容易在复杂的多元的文化上争取平衡啊。像路程教会，像你们是比较特别，你们还有一个异文化的这个婚姻的部分的哈，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做的哈，因为这个比较特别的哈，很多的教会对这个西方文化异文化他们是没办法做，还有教会的不平衡啊，也会容易变成一个政治的工具啊，被利用啊，因为不平衡啊，他就比较容易走一边的啊，这个就是。教会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边是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啊，在一个地方，我们认为哈，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教会的事工应该是 back to 伊甸园啊，我们有圣殿的侍奉，敬拜上帝啊，顺服上帝的话，学习啊，团契 fellowship 敬拜啊，纪念主，但是。我们在伊甸园的侍奉里面啊，也包括一个外院的事工。为什么？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一句话：“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上帝也是供应外邦人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群外邦人啊从上帝的供应的里头完全除掉啊。其实他们本来就有上帝的供应，就是物质生活方面啊，日太阳月亮星星啊，这个空气啊，都是上帝祝福普世的百姓的啊。那么今天我们教会的责任是把一个特殊的 blessing， 特殊的祝福，就是耶稣的福音，我们有责任传给他们，因为他们原来也是上帝的孩子，只是 离家出走不知道罢了。所以教会，我前天，昨天也就说了，你今天如果你问我说教会要拿多少的力量做外院的事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 50%。 为什么？因为一个完整的教会一定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圣徒做圣殿的侍奉啊，在这里敬拜主啊，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一块。但是教会既然承接了大使命，应该至少有另外一个大的事工啊，这个大的事工不是小事工哦啊。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们被那个一年一次的布道会搞到教会人越来越少嘛，是不是啊？就变成这样了啊。那我们应该在外邦人院的这个事工的里头，我们要至少拿出教会啊，我想至少 30% 的力量 ,40% 的力量，我想都不是很过分的啊。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到啊，我们教会需要有这个责任去带领世上的人来到上帝的家，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事工啊。所以这就是我最后给大家提出来的啊。然后我们也盼望灵恩的教会他们的恩赐就是很会去带人啊来到教会。我们也盼望他们把圣殿的归圣殿外院的事工归外院的事工分开来啊，不要两个混在一起，你就把教会圣殿的侍奉弄得也很奇怪啊。然后呢我们是变成圣殿的侍奉非常符合圣经，但是我们却缺乏了动力去带人信耶稣。所以这个图表很简单就是把两边传统教会跟喜欢走灵恩的教会两边慢慢拉回到上帝创造伊甸园的这个状况去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课程最后给你去分享的这个部分。好，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提出来就让你们来发言，或是还没有讲清楚的
我先有一点小小的补充哈。
好，
这个有关个人布道哈，我的学习是这样子了哈，就是弟兄姐妹，你在主日崇拜，在礼拜五的小组查经呢，你学到了很多东西呢，可不可以你自己要做一些整理，这个很重要。OK， 你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你写一点简单的笔记，写几个重心，你自己要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有一点整理，这个整理呢，常年累积下来，它就帮助你有很好的预备了。然后呢，也不要有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不会讲，不会讲啊，你先要把这个观念拿掉。那么培训是需要的，其实培训不是那么难，也就像张牧师讲了，不要搞得很复杂。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哈，我以前没有做牧师以前，我跟别人聊天，我就第一句话就问说，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最喜欢吃什么嘛？华人都很讲究吃嘛，哦，你喜欢吃这个叉烧肉，或者你喜欢吃牛排啊，你就可以从吃讲起嘛，或者我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从这个话题讲起来呢？以后呢，你就发现哦，比方说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时期季节，可能这个草莓就很好吃嘛，对吧？苹果已经冬天过期了，那么你借着这个吃呢，就带出来说哦，有没有可能说，哎呀，你看有这么多不同的味道啊，这个不同的品种哦，很奇妙啊，会不会有一位上帝在创造呢？你就从这个吃把它带出来说，有这么多好吃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味道，你就开始引发它带领它嘛。然后你就看情形有一点调整，如果他觉得兴趣很大，你就可以多聊一下，如果他转换话题，你就暂时打住。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很自然，而不是你学一个很刻板的一个课程，然后按照那个课程一二三去讲， 然后你不停的讲，就像张牧师讲的，那就泡汤了，那真的完蛋，是不是？你是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你先听他讲，哦，你喜欢吃什么？你最喜欢有什么？你有什么爱好？你平常这个有时间你做哪些活动吗？你在生活当中跟他搭上线，然后顺着他的有兴趣的话题去聊一聊，然后点一点，稍微点一点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变成一个操练，一个自然。那是不是我的学习是这样的，提供大家做一点参考。你就不要把它变成说，哦，我一定要学到很多什么课程，然后按照这个课程去做呢，这个你无形中就会变成一个很这个机械化的、很死板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很自然、很生活的一个彼此的互动，就是聊聊天。但是你就在这个聊天当中，你有机会你就撒一点种，看看它的反应啊，这样子会不会就自然一点？就是你灵活运用啊，当然培训是需要啊，我不否认，就是你有一些基本的，这也是我的亏欠。那把这个不同的，比方福音桥以后有机会呢介绍给大家不同的课程，最重要是你学了以后，就是两个人要操练，你要不停的去练习，那么慢慢慢慢你就很自然化啊。好，对不起，请大家这个继续跟张牧师交流。
谢谢牧师的分享。他们是有一位弟兄在 chat 里的问了一个问题。
OK。
OK， 好，他说18世纪啊，英国处于黑暗了 啊，后来就有迎来了大复兴啊。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是靠着一群基督徒愿意悔改啊。特别是这个英国弟兄会啊，他们这些在不是所有的啊，不是所有，就是点了一把火啊，这把火刚开始可能是比较小的，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感动了许多的人啊，所以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方法论的突破啊？其实你问我的话哈、啊，其实两个都有，当然是圣灵感动他们，这是肯定的。圣灵不感动这群人去悔改，开始认识上帝的话语的话，啊，多多去查经的话，那基本上啊，人还是能力有限啊。当然，他们也找到了方法，这个方法想要复兴就是悔改嘛，对不对？从悔改开始嘛。所以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啊。那么也不是从这个很有学问啊，圣经都66卷读完开始，不是的嘛。啊，那个是你，这个是复兴了以后，大家对上帝话语的饥渴，啊，这个胃口有了，饥渴了啊，就拼命去读圣经了啊。所以他一开始肯定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讲到方法的话，我觉得就是悔改，很简单啊，悔改入门啊。所以这个是有就个人提出来的啊。你说是怎么做到呢？其实是一群信徒，他们愿意啊这么做。啊，是不勉强的啊，是愿意。我最近在指导一个中国的学生，是写这个，他是写这个尼托森弟兄的地方教会，写这个教牧学博士论文呢、啊。我帮他做他指导老师哈、啊，他也讲到尼托森弟兄之所以去强调个人布道，有一个东西，哎，我今天去帮他去看他的论文嘛啊，他就提出一个尼弟兄在。强调去个人布道之前、啊、他有一段的经历就是悔改啊，哎，这个蛮特别，因为我们教会大家去传耶稣的福音，我们很少讲说，哎，各位，我们先来个悔改大会哈、啊，我们很少吧？啊，房牧师有没有听过啊？好像我们好像没听过哈、啊。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中午就看他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Chapter Two 哈、啊、Chapter One 啊，他讲到尼托森弟兄传福音。就讲到他在 before 在真正愿意去个人布道传福音之前啊、他有一段的经历是悔改的经历，真的也我一看，哎呦，其实我看完我说，哎呀，我们教会哈、啊，21世纪哈、啊，其实至少从上个世纪我们就信主了哈、啊，一直到今天，当我们去讲到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先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悔改？没有吧？ 啊，完全没有。所以刚刚这个弟兄啊问的问题非常好啊，我就发现人如果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跟你讲，什么都好办，就是这么简单。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北美哈，比方说在大学里工作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学校啊，美国大学基本上都规定你，告诉你说你老师不能向学生传福音哦，你也不能够向同事怎么样，所以我们华人又比较内向嘛，就他们很愿意在教会侍奉，公司行号也是一样，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很多的单位，他都明令规定禁止你向同事传福音，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当然他们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嘛，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们就算他们有心也是很，就是说很难啊，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了说他们很愿意在教会里自己侍奉，那么教会要推动这个个人布道或者推动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呢，就非常困难说他们去邀请他们的同事朋友学生来教会啊，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被人家怀疑说哦你是在传福音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在北美我们碰到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不知道张牧师对于这种you know 学校也好公司都明文规定就是告诉你不能谈啊，不准你讲信仰的方面，那怎么办呢？
好，我讲一个例子啊，我去文莱啊，文莱都知道回教国家嘛啊，文莱哈，他规定你教会的侍奉只能在教会的里面啊，就是你只要教会那个开车进来那个大门外头，对不起，所有福音工作不能做啊。那你说人家那怎么办呢？啊，他是法令限制啊，比我们还厉害啊。问题来了，人家文莱照样传福音，怎么传？我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啊，租一个房间，我开烹饪班。
OK。
我教你们年轻人怎么样泡好咖啡。所以好，还是一个老样子，外邦人院的侍奉不一定是要在你的教会里面开。
对对，
还有一些教会没有土地的，各位，不像我们路程教会，上帝祝福啊，土地这么大，对不对？哈，这羊吃草吃一年都吃不完啊。但是有一些的教会他说，牧师啊，这课很好啊，我们教会是借来的啊，对不对？我们以前也是借堂嘛，对不对？路程最早是借堂嘛，那我们怎么做？我说很简单啊，这个是你可以外面租一个场地嘛，对不对？啊，你照样可以做活动嘛，一样的嘛。所以不要观念不要被这个绑死啊，你可以在学校，你要尊重法令，你出来请他到 Starbucks 喝咖啡啊，跟他聊聊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啊。所以你如果今天教会有场地，你教会有这个一些的活动啊，我想你只是告诉他教会有活动请他来，那个我想不会严格到连教会的门都不能进吧，不可能的嘛啊。所以这个问题哈，大家不要有太多的那个压力哈，做的好朋友，当他把内心的事情跟你分享，基本上你跟他讲耶稣他也不会去控告你的了啊。如果是这种人，真的碰到的也挺少的了啊。如果碰到要感谢主了哈，因为你碰到耶稣所碰到的那个犹大了哈。那个实在也太少了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跟他讲说教会有些活动他不愿意来，你就不要去勉强他，对不对？好，那你就知道他对教会有点意见，那就没办法了哈。所以我们只能做我们啊可以做的部分就好了啊。我们不是上帝哈，我们也不是全能的，我们只是尽我们的心力啊，做我们可以做的啊，就是这样就好。
谢谢。
对，我好，
我可不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是，
就是关于那个在本地华人教会哦，一般来讲华人教会都对宣教方面都是非常努力的，换句话说带人信主，不管是在小组啦，
哎，没有声音了，
哦，听现在有没有声音？
可以，能听到。
可以啊，可以 ，OK， 我再把人
讲。可能有点回音，您把另外一个关掉。
啊，哎，对不起，麻烦是不是再讲一遍？我没有听到，刚刚没有声音了啊。你说华，哎，
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华人教会，
哎，
啊，对，注重宣教方面，换就是说啊，在每个大学那个校园里头的教会呢，都是一直都在所做学生工作，而且每年呢，就是说很多人信主，像啊，我们这边六旬节的教会。在过去每年几乎都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在信主，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很多人在他们信主受洗之后呢，有些人都不见了，对呀。那换句话说，我们对跟进方面的工作好像做得比较少，对门徒训练方面也不加强，所以你很容易传福音，他们愿意受洗，但是你以后的 follow up 呢，就是很像没有什么果效的样子，或者根本就没有 follow up。所以好不容易把他们带进教会来，结果一个个又溜掉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啊、我们宣教方面我相信华人教会都非常非常努力做的方面事情，但是怎么样来栽培这些弟兄姊妹们将来成为这个 leader、啊、在教会里面的 leader， 在教会里面做小组长工作或者其他工作，我觉得这方面好像没有不太多的加强，是不是应该开始也要、嗯加强在怎么样跟进这方面的事情。
嗯好。回答长老的问题哈，第一个哈，如果在大学城附近开始一个教会的事工，同工们第一个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啊，通常我们说学生会有流动性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啊。那么如果是在大城市可能他还留下来了，如果是在比较有一点稍微中西部比较偏一点的话，很多学生事实上会离开学校的，所以你就不能够把它 keep 住啊。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同工们的心里面要知道哈、啊，因为上帝的国是一个整体性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环境，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布道性的啊，就是布道所啊，应该叫做布道所。虽然我们是一个教会啊，但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留下来。啊，所以我们不论是啥种的，不论是这个收割的，都是同得奖赏了啊，所以我们就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压力哈、啊，这是第一个哈、啊，大家就是尽力做。那第二个，在这个学生的当中哈、啊，因为我们基督教的制度其实不健全，我就讲一个香港的制度哈、啊，香港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最健全，为什么？香港的教会哈、啊，如果信徒要转会。啊，比如说我在尖沙咀，我从尖沙咀我要搬到这个香港岛去了哈，我搬家了，我不到尖沙咀了。我如果要转到另外一间教会，就算是同宗派的浸信会转浸信会，他需要主任牧师写一封同意书，然后他拿了这个同意信，到新的教会要交给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或是牧师，啊。然后告诉他我是从那个教会转过来，那个教会是同意的。其实在整个华人教会里面制度做的最好的是香港教会，坦白讲。但是你看看这种制度啊，我们台湾也没有嘛，对不对？台湾没有啊，台湾连本宗的转来转去哈、啊、有的人也搞不清楚的哈、啊。所以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为这些从慕道友开始一路到他信耶稣受了什么装备，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像学校的一个表，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甚至我们教会谁受了什么训练我们也没有一个表啊，我们说进医院有病历表，进到我们教会就没有一个属灵卡，也不知道是他过去是怎么回事，信了耶稣了以后啊有没有受洗啊，或是他受过了多少装备啊，这个表没有啊，所以这个问题来了哈、啊、这个教会哈、啊、聘牧师，牧师三年走了六年走了，新来的一个牧师他要重新认识这些羊他就很困难了，他可能至少花一年到两年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你懂我是哈、啊、因为我们没有基督教算是万花筒啦、啊。啊，那么各个教会都在大原则上、啊、属灵的事大家都 OK 的，但是在那个比较细的组织性的东西、啊、其实是没有这个规划 啊，谁那么谁来做这个规划啊？谁也不敢做啊，因为一做可能就被骂，就变成这样。按照道理应该是神学院可以做啊，神学院登高一呼嘛，哈、啊，对不对？弄一个比较标准的格式，不论是布道所是教会，大家都来填啊。这个人走的时候，我们就印一份资料啊，那么告诉对方的教会啊，他受过这些训练。Please， 请你们继续 continually 来造就他，他的恩赐在哪里？我们没这个东西，这个是个问题了啊，所以就会产生各位在大学里面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 frustrate， 通常是这样啊，而且你花了很多的心力啊，弄了一半就跑掉了啊，所以我分成两个层次讲啊，基本是这样。那这是目前的状况啊，怎么去解决？总要有人出来做这个表啊，所以我们在教牧研讨会的时候，在中国哈、啊、这些都是牧师来哈、啊、我们就开始去研讨，因为教中国的信徒更多又更复杂，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一间教会待过，对不对哈、啊、受过什么装备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哎，这长老问的都是很好的问题哈，其实都是基督教急于解决的。我觉得我们的唐崇荣牧师应该很早就应该帮我们解决一下哈，因为他比较，因为他比较德高望重嘛，对不对哈？我们这个亚杜兰小小的，我也不敢做，是不是？那要不然就是什么？你们在中西会牧者啊，方牧师啊，中西会牧者联谊会，你们先做个榜样啊！我们牧师全部集合在一起，大家来先弄一个公表，对不对啊？大家先做个榜样，让全美国来学习，那也行嘛，是不是？但是我就说，总要有这一类的机构哈、啊，他登高一呼，提出这个 issue， 提出这个意见。然后我们牧师们大家因为都在全职牧会啊，牧师长老大家一起觉得不错来做这个侍奉，要不然的话就不行的啊。对，因为你一个教会做，别的教会不做也没什么用，对不对？是这样。
我想到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杨小燕嘛，杨小燕牧师，我觉得他很有这个行政恩赐。他现在又是夏令会主席，他登高一呼，然后设计一个、
啊、
我觉得他最合适来做这个事。
是啊，你们把杨小燕牧师请出来，对不对？啊，先把我们中西部教会多少间我不知道了啊，这个不要太多哈、啊，也蛮比较容易做。我们先做个榜样嘛，二十间了，
那不是叫二十间，那不错嘛，十几间了，
啊、
对，
十几间、啊，
连小的大概将近连密西根
啊，对
呀、
啊，对
呀、
啊，
是也将近。
我是有看见，但是呢，我们是没办法登高一呼哈、啊，这个有这个位置的哈、啊，就可以登高一呼啊，弟兄我可以当个亚伦跟护我就行了，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总要开始去做，你懂我是吧？东西两岸教会实在是太多又复杂哈、啊，先别管，先把中西部顾好。这个给东西两岸的众教会一个榜样，他们就会跟上来了，懂我是吧？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做，我们要办点实际的事情，啊，为这一代的教会留点东西。我一直觉得，我们侍奉既然都已经全职的，我们就应该为这个事再去着想，要不然上帝用我们干什么？对不对？这个不好意思啊，长老发点牢骚啊。很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很早就碰到了啊，
好，谢谢
啊。哎，老邱有什么问题啊？老邱啊，啊，
我没有问题啊。
老邱没有，
你们往前冲，我是助手型的。
啊，我们往前冲，你就是帮我们在后面画那个漫画，带着钢盔啊，这样子。
大家抓紧机会啊，赶快抓住机会，有问题赶快问啊，这个都是组里面啊，我们自己人啊，赶快有什么啊分享，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好像世界华福会那一位啊，陈世金啊，好像是主任还是主，我不知道是什么，主干事啊，主任， 在强调，就是说现在华人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对于门徒的训练非常的缺乏。换句话说，他们都 有来信耶稣，但是呢成长得非常非常的慢、okay? 而且也不注教会也不注重这一块，好像就只注重带领信耶稣带领信耶稣，结果养了一大就找了一大堆 baby， 就每一个都是 baby， 好不然就是 toddler， 好像都不成长。那这个教会假如没有有一些人这样慢慢成长起来的话，将来这个教会还是有会有问题的，因为都是 一些好像营养不够的这些儿童啊，那就暂时就烧化了。那我不晓得你对这个门徒训练在每个教会是不是跟怎样配合跟人宣教的使命
好在一起。好的，其实我们亚杜兰哈、哦、网上就48套课程啊，全世界都可以上网啊，我们也一直在推啊。但是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发现21世纪哈、哦。就算是你有教材，你有啊，我们在北美其实都是自由奉献的啊，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我们的学生有纽西兰、有澳洲、有马来西亚、文莱，到处都有啊。但是我发现哈、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年第20年嘛啊，一点小小的心得，我发现人类进到21世纪的时候，这个网络一发达的时候，人都很自由。现在的教会是没有权柄的，坦白讲。啊，因为教会只要一讲的稍微啊严肃一点哈、啊，很多人就跑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不必来教会听牧师讲道，他翘着二郎腿，礼拜天啊，这个在网上找几篇好道就行了，对不对？啊，他不一定要跑到教会来。所以现在的羊群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是比较不容易，就是像过去90年代80年代大家要听圣经就是来教会，教会开圣经课大家就很乐意来追求。现在不是，你开什么圣经课，你什么好的讲员哈，大家哈，我跟你讲哈，会跟教会说啊，你帮我录下来就好了哈，一句话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发现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普世性的问题，我倒觉得不是说没有教材，是现在的羊群，其实华人的教会现在的教材也蛮多了，是现在的羊群对于教材接收度第一个没耐心啊，这个东听听那个西听听，他就不喜欢搞，就不，你教会弄一个制度他有自己的制度，你教会弄一个计划，他走前面一次两次他会加入的，到后头他就不加入了。所以现在的教会很难打一个，就像跟打篮球一样啊，一个队员上去打，很难打上半场下半场，就是打了5分钟就下场了。
对，
这个是一个21世纪后现代化哈、啊，对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压伤。所以其实在我来看，今天教会不是请牧师的问题，是整个的文化，在这个文化的变化里头，你什么牧师来都没用，对啊，就变成这个。
我完全这个赞同张牧师讲的话。其实这个戴长老啊，不是华人教会不注重门徒训练，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特别是在今天呢、啊，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权柄。就弟兄姐妹有的他，如果他觉得跟你的长老啊牧师理念不符，他就不来了嘛，很简单嘛，对不对？他就跑了嘛。不是说我们没有教材，不是我们不愿意做。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长老教导我的，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什么叫门徒训练呢？他说一半实习，一半你就是出去，不是一套一套的课程啊。你如果老是坐在这个教室里面讲一套一套的门徒训练课程，那个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出去实战嘛。所以教会很难推，讲来讲去就是你人心没有预备好，你没有心去说我去愿意，我有一个我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我愿意出去，我愿意接触人群，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根本如果没有心，你教会怎么推它都没有用嘛。不是课程的问题，不是训练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他如果没有一个这个爱主爱人的心，你什么课程都没有用。这个也不是完全是教会的问题，是教会愿意做，但是他没有人来，或者他跟你稍微有点理念不同，或 或者有一些什么看法不同，他就像张牧师讲，他根本就走人了，他根本就要不然就是你牧师走人，对不对？反正他那么多的好的讲道，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
对
啊，问题出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是教会没有去努力，也可能要从两方面来思考一下啊。当然教会应该去很注重啊，但是教会的难处就是教会要怎么样想办法让弟兄姐妹先要理解说，哦，这个是很重视的，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然后一半学习一半的同时，所以你要出去操练嘛。就像张牧师讲说，你要去跟人家喝点咖啡，花一点时间，你愿不愿意？如果一开始你只是没有愿意，那么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我今天去上这个训练的课，我上 BSF， 然后我又上什么特会，我上了很多的课，他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很乐意教啊，我就碰到这种情形嘛。那我最后讲一点点，就是那牧师告诉你说，我去外面找人来给你教，如果你只是很愿意教导，你只是愿意把一些圣经的知识不断地传递，而你自己没有这个出去结交朋友上战场的实战经验，那个对不起啊，很可惜，那个不是门徒，那个你就是变成一个一直在喜欢教导的一个状况当中，而你没有实际出去，比方说那些宣教士，他在很多的宣教工厂那个实战经验你没有，那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个讲来讲去仍然是一个知识的传递啊，那我是觉得是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教会也有教会的一些难处在里面。
我们只能大家彼此哈，就是要合作 commitment 在教会里头哈。因为21世纪哈，人类自从有网络以来哈，说句实在话啊，教会的基督徒可以得到全世界想要听的信息的。那么就逐渐不像过去一定要来教会参加圣经的课程，它就变成这样哈。那这也是会变成一个自由度很大了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传福音保证人信耶稣的人数会增加跟质量哈。其实哈，保证这两个字是很困难的啊。我讲一些例子。挪亚造了方舟船义道，对不对？120年也就一家八口，你说他努不努力？我相信他很努力，至少造方舟那可是，那个是一块木头一块木头这样做起来的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哈，传福音是尽力哈。那么怎么样保证质量呢？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哈，我们教会就一般的教会都会有一些的主日学邀请他们参加。除了一个慕道班、受洗班之后，教会都会有一些圣经的课程请他们参加，但是这些其实说句实在话是很自由的，有的人愿意参加，有的人不愿意参加，对不对？所以这个质量的部分是信耶稣的这个信徒自己要负责自己的，教会基本要提供这个课程是应该的，但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嘛，我们教会要炒饭嘛，是不是？但是那个人要得到营养，自己也得上桌把面条吃进去吧，把牛肉吃进去吧，总不能什么都是教会的责任啊，这个不对的。那教会是谁？教会不就是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吗？那教会责任不就是你跟我们大家的责任吗？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去一些教会人说啊，牧师啊，我们教会不好。我说你不就是教会吗？你说教会不好，不就是讲你不好吗？啊，我们教会缺这个。我说教会缺这个，不就是你不做吗？你做的就不缺了吗？很简单啊。教会是一个名词嘛，它的真正的内容是你跟我嘛，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叫教会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状况啊。所以第三章第六节啊，哥林多前书啊，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做我们的本分，我去栽种也好，我去浇灌也好，最终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只要尽了力了 ，OK， 那基本人数增添。 荣耀归给主，人数不增添，耶稣说了平安归给你。有一些中西部的小教会哈，说良心话还真的很难去传福音，因为连个华人对象都没有，你怎么办？那就苏武牧羊啦，对不对？那就是苏武牧羊啦，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我去马来西亚那些，我就说那些大牧区二三十间教会，有的是大教会，城市教会，他们在那个农村里面也有农村教会，啊，那些农村教会同工就说，牧师啊，你讲的很好啊，可是我们是农村教会啊，我们不像他们啊，人多钱多哈，土地大，我们农村都是老人家，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哎，啊，那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感谢主了。耶稣侍奉的第一间教会就是农村教会，那个叫做拿撒勒会堂。我说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教会是不在于人大跟小，在于你的心。我说农村人有农村人的优点啊，我说至少空气新鲜啊。你到城市，你到吉隆坡，上了高速公路可能下不来，你可能要穿 diaper 啊，真的。啊，吉隆坡上去以后开车，你说三十分钟、两小时都到不了，因为塞车嘛。我说啊，老人家啊，还得穿这个 diaper 才敢开车的啊，因为你下不来，找不到厕所上厕所。我说，如果我们今天都往坏的方面想，真的，我跟大家讲，那就不对了。我们应该是信了耶稣的，我们眼睛定睛在耶稣的上头啊。第二个，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只要做就对了。啊，那么至于这个收割的啊，这个多少是这是上帝的事，啊，我们总不能说一定要多少我才去做啊，那个就跟上帝做买卖了，也不太对了啊。我想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教会啊，他们人数不多，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只要超过十二个人，就比耶稣厉害了，耶稣才十二个嘛，一个还把他给卖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不要只是满足在这个数字，总是尽力的去传，尽了力了，神纪念你就好了嘛。啊，那大家就彼此相爱更重要，因为教会不是一定要弄一个指标多少人信啊，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多人有压力了。啊，我们只能说尽心尽力了，爱主你的神就好了啊，是这样子，平常心，尽力啊，上帝就纪念我们了。好。
我的问题在 chat 里面。
你的问题在 chat 里头哦。
嗯嗯。
你的问题是不是那个传福音如何保证人数增加的同时保证质量，对不对？
不是，神给我的使命及兴趣是与不同种族的文化的人士交流及传福音。
我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哎。你好像是给了某人了吧，不是给所有的是不是？
不晓得，是 to Leon、哦、I don't know who is Leon、
啊、你给 Leon， 那 Leon 回答了。你可以发给所有人啊，没关系的啊。
I don't know how I just send
Leon 发出来了、
哎、请 Leon 转一下哦、yeah. oh, 来了，谢谢 Leon、啊、谢谢哈、啊、OK 我再看了哈、啊，神给你的使命兴趣是不同种族文化啊，人士交流，正如华人教会不愿到别国族教会，其他国族的朋友啊不会选择到华人教会，到美国教会还可以，华人教会比较难明白，觉得带不同种族人到别的教会而不到华人教会是不忠于华人教会，你觉得意见怎么样啊？其实我跟你讲了啊，只要去一个纯正信仰的教会都哈利路亚赞美主啦啊，这个有的人愿意听英文就好好去听英文，有的人愿意听华语就听华语，有的人要听台语也行 OK， 但是我在 Denver 看到一间教会有几个西方人美国人哦啊，他们中文不是这么好，但是他们的心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啊，做宣教士，所以他们就跑到华人教会参加华人教会的崇拜，参加华人教会的团队，因为他要想要了解华人教会，是不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彼此论断啊！有人要吃青菜， 他觉得很健康 ，go ahead 啊。有人像我是啊，不吃牛肉是没体力的，对不对啊？那我就去吃牛肉嘛。都是上帝造的，干嘛去搞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所以教会不要彼此论断是不可以的。你个人的负担是对于啊这个异文化有负担，按着上帝给你的去做就对了 ，go ahead 就去做，我们祝福你，啊，那有一些你带的人，他不喜欢来到华人教会，你就带他到纯正信仰的，这个西方教会就好了嘛，是不是？啊，就是 OK 了。
因为
他
听不懂中文呢。
对他听不懂，
他们
答对了吗？是啊，
而且既然有翻译，他们也会说。去一个教会，完全是华人，他是来自伊朗，他是那个 Mexico， 会喜欢来华人教会。但是我一个华人教会去 Japanese Church， 那个华人不回去，就是同一个意思。
对，所以这个语言的问题哈，我们不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懂我是吧？语言只是一个 tool， 一个工具。语言的目的在教会里头就是让我们把福音、圣经讲清楚啊，这是语言的目的啊。这个就像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啊，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哈，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全世界这么多语言啊，应该只是让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去赞美神嘛，对不对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分门别类啊，这个没有必要的。像我们的孩子 ABC 本来就是讲英文的，你要偏偏跟他讲文言文，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自己造出麻烦嘛，不需要这样的。
是，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发现网路哈很好，因为你们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你们，你们就尽量发言啊。呀，
哎，张牧师，我是刘东发。
哎，东发是。
问你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你来给我们做了6个小时的这个讲座啊，受益匪浅。我有一个问题啊，回到你那个 PowerPoint 最后一张，就是一边是灵恩派，一边是我们传统教会。
哎，对对，啊，你讲
你是不是一二三？你不是有一二三四五？
我知道，我知道，你讲，哎嘿。
然后呢，我们你觉得我们是属于传统教会对不对？
当然啊。
对，所以呢，你看你这个二和四。如果我们把二和四合并的在一起的话，那不就到中间了吗？到三了吗？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作为传统教会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改进，更加能够达到第三？我当然你讲过一些，但是我想这个灵恩教会他们如果能做到的地方，有些地方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脑子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脑子里哈，总是觉得。灵恩教会这个有点这个怎么说，就是有点有人说神神叨叨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偏了，我们认为他们是异端，所以一直就不愿意这样。比如说我们祷告举手，我们有时候都自己我自己本身我也不是很欧本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祷告举手我们也不会那么举手，所以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往那个方向转一转
啊，这个表呢，哈，其实这个表呢，它不是叫我们传统教会哈，转成灵恩教会，它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表，它主要的意思是告诉你，我们基督教哈，其实哈，大家都在这个水平线上哈。那这个水平线上呢，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教会都会在这个水平上的某一个点，我们。是属于传统教会，但是传统教会也有很极端的啦。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说少数人可以接受的教义，也有很极端的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圣诞节都不过的，爱宴都不要的啊，这个也有这种教会啊，那个就是比较极端的，但是它不是异端，懂我是吧？ 还有一种搞异端了。什么叫搞异端呢？这个像这个哥林多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哈，这个进到教堂什么都不能碰的哈，不可摸不可拿，这个就已经变成异端了。拿了好像就变成什么了啊？这个其实两边都有异端，就是极端到一个地步的，已经不是属于圣经的范围了，就又变成异端了哈。好，那我先跟大家讲哈，我们讲灵恩教会一般来讲哈，二跟四哈。哦，对不起，二跟四好，一般来讲，注意这边写的叫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教义，就是这个教义呢，基本还是适中的啊，大家不是会有问题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是为只是告诉大家哈，我们如果是第四的话，我们是传统教会第四，就是不是这么极端的啊。我们如果教会已经有办活动的啊，就像路程教会我们已经有办活动的，你们应该是在第四，懂我是吧？啊，第五的话就跟你讲哦，啊，活动是绝对不办的哦，啊，那什么什么什么新春联谊哈，啊，那是对不起啊，中秋节哈，啊，对不起啊，教会不办，他认为这个是啊世俗，我不办啊，那个可能就是啊，从四跑到五了啊，那是这个是号码是有原因的啊。那我们传统教会呢，今天呢，如果even就是在第四，我们一开始办一些活动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次没有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可能有办，但是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为什么？因为教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对办活动会有不同的观点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学了这个课程以后，知道我们从第四这个阶段已经有办活动了，那教会应该要取一个共识啊，我们应该开始去做外邦人院的啊这个活动，进到第三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啊一个活动我这已经讲了，要三个月是最好啊。啊，那这样的话你主要是跟他交朋友嘛啊，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了，教会要发挥这个力量，用教会的力量来做一些主流的这些外邦人院的事工。那灵恩教会是什么？灵恩教会、啊、通常在二的部分呢，它基本上、啊、还是 蛮平均的啊。他们对神的话语还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比较接受做一些我们不太接受的，比如说、啊、很多人认为灵恩、啊、圣灵充满另讲方言、啊、这个就是灵恩教会的特点了。那我们也盼望他们在圣殿的这个侍奉里头归回到啊圣经讲的圣洁性，而把他们很容易去接触朋友的那个部分再把它归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就是外邦人员的施工，了解我意思吧哈。所以我们两边啊，基督教目前两边都应该往中间的方向去靠啊啊，是我的这个表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讲哈，今天的神学界去讲灵恩教会已经不用这个名称了啊，他用叫做新兴教会啊，新兴教会。新兴教会呢，它分成三类的教会。第一类就是福音派传统教会转到啊，他开始去接受灵恩教会的概念，这个叫他叫做世切啊，他还是用福音派的共同价值观啊，但是他对于敬拜的风格开始有点改变。这一类的教会其实传统改成这样的很多啊，因为他毕竟在敬拜他要活泼一点啊，这是第一种。这种的话基本还是以福音派为主，只是在某一部分改变。第二种的啊教会啊，新兴教会的第二类叫做重构啊，重构的教会，中文翻成重构啊，因为他们喜欢啊，他们不喜欢传统教会的制度啊，什么执事啊、长老啊、牧者啊，他们觉得这个阶级制度太厉害了。我还是喜欢小组的啊，我还是喜欢大家都是啊各自发挥的啊，所以他们在制度上已经开始改变，而且改变的比较厉害了啊。他等于是把传统的都改掉，甚至你传统的崇拜的程序，第一个一定是呼召啊，对不对？宣召。啊，这些都改掉了，一上来就是唱诗歌很活泼，然后一个讲到阿们结束啊，最后为你去祷告啊，那这个就开始改变哈。那 第三个哈、啊，就是完全把啊福音派里面所说的圣经里面的取掉啊，那个叫做修订，因为他们对福音派的神学啊这些的教导，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啊，所以比如说讲到新加坡的这个啊这个City Harvest 啊城市丰收教会啊，还有讲到这个另外一间的就是讲到这个。我们叫做恩典福音的啊 ，Joseph Prince 平约瑟，像这些的教会，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极端的灵恩的教会，啊，所以他们认为今天我敬拜姐妹穿个露肚脐的什么都怀了无所谓的啊，他认为这个就是欢乐嘛，无所谓啊，因为他把圣经讲的那些的基本的啊全部都拿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了，跑到一了啊，跑到这个一啊，这些的教会有，但是不是那么多。通常我们这里叫做修订，啊，修订者。所以我们讲灵恩教会，其实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讲啊，因为我要多讲的话，又变成教圣经的很麻烦哈、啊。所以你先问我的话，我就跟你这样讲哈、啊。其实现在有个新名字叫新兴教会，啊，新兴教会分成三个 level 啊，一个叫侍妾，一个叫重构。啊，重新的结构啊，就是组织结构改变了。另外一个叫做修订啊，他认为福音派都不对，我重新给你弄另一套标准，这个就修订啊，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啊，是这样啊。所以东华的问题很简单啊，我看我们教会应该是在第四，只要教会有办过活动，而且啊是比较 commitment 长期去办的，通常都是属于第四啊。啊，那就是说愿意接触这个外邦人了啊，对他们有灵魂的负担的啊。那我告诉大家哈、啊，不是每个教会都像我们这样啊，大家也别认为是这样啊。弟兄会，对不起，改革中，对不起，是第五改革中。你记得我，大家记得吧？我一开始第一天晚上讲了，改革中教会在北美人数都非常少，为什么？改革中他认为。啊，最重要的就是敬拜上帝啊，讲上帝的话，接触外邦人啊。对不起啊，他说，因为改革中强调上帝无上的主权，他说只要神拣选的，有一天会自动跑进来，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出力。这改革中的神学啊，比较走这个啊神的拣选，所以改革中哈、啊、在啊人数就比较难去增长，但是他的教义他讲的是对于基督徒是非常好，这个就是很难两全其美。那我们一般的教会是在第四啊，那么第四我们就进入到伊甸园啊，走到中间的位置，我们把啊外邦人啊这个事工做起来啊，圣殿的侍奉我们还是 follow the Bible 啊，跟随圣经的原则就好了啊，圣洁的原则啊，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教会也算是非常好，比方说我们教会华人教会有这个舞蹈团嘛，你看像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么好的这个以这个圣歌为背景的啊，有这个舞蹈的，这个已经算是在传统华人教会已经是很少的了，就是说能够很活泼的透过舞蹈的方式来啊赞美主，来在这个外面这个中文学校办的印华协会办的这些春节活动，我们也有机会去啊、撒种啊，对不对？我们至少有诗歌，这个舞蹈已经算是很好的。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在类似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稍微再扩大一点啊，我们的这个外院的事工，就是说也可以再好好祷告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能够吸引福音朋友来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啊，我想会就越来越是在这个第三这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啊。崇拜也可以活泼一点，比方说这个举手唱诗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点突破。如果你 feel comfortable， 你试几次以后觉得很释放，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啊。如果你觉得还是你就是习惯原来的那个也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大问题。这个不是啊，这个随个人的这个 feel comfortable 啊。你如果尝试以后觉得哦这样也很好，很释放，那个都可以接纳。
嗯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你们那里还在宅家啊？还没有开放啊？释放啊？还没有啊？
对，
还没有。OK，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嗯，
这个可能差不多了，已经这边十点钟了。
哦，十点了，好，那就好。OK， 那就谢谢大家来参加啊。那个，盼望对教会有帮助，但是教会要做什么外邦人员的侍奉是需要大家在后头再讨论的了啊。我都把一个基础跟大家分享。好，谢谢你们啊，谢谢。
谢谢张牧师的。谢谢。